苏玉同学，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佛教的三个真理，那也叫做三法义。不变的道理，真理是不变的道理。还有谁要解释什么叫做真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叫做真理？所谓不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不变呢？任何情况下都不变。就是说，这个道理呢，你放在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时间，它应该都还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在澳洲可行，去到美国就不行了。就比如说，我们说开车要靠左走 ，keep to the left， 对不对？那你去到中国呢，就不行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不叫做真理，这个是有时间、有这个空间的限制。它这个道理呢，在这个条规在澳洲是正确的，没错，靠左走。但去到中国你要靠右走，那所以呢，这个不叫做真理。所以呢，真理应该就是说，在任何的时候，同时呢，不单单是在现在是正确。在过去来说也还是正确的啊，有一些事情呢，在过去来说呢是正确，但是在现在的对现在的人来说呢，觉得落伍了，不适合朝代了，那样子的道理呢那有一些呢就不算是正，它是有时间的限制啊，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是不能够叫做完全的真理。那所谓的真理呢，它就是。它本来就是如此，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呢就是如此，不管过去到现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随便抓一个东西来测试的话呢，它都能够配合，所以它都能够解释，它都能够配合这个道理。同时呢，它就是它的本来呢就是如此，同时呢它必然就是如此，还有呢，它放之四海呢，都还是如此。那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从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它都还是如此的。那这样子的道理呢，才能够叫做真理，而不是说这个真理只能用在某一个时代、用在某一个时间、用在每一个空间而已，而应该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解释的。那这个叫做真理，所以呢，什么叫做真理？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说的，是怎么样的原则，它能够在从过去到现在，从甚至我们还没出生之前，甚至佛陀还没有出生之前，它已经是宇宙的一个真现象。那到现在还是如此，到以后还是如此。那另外呢，就是什么叫做法印？为什么这个叫真理就叫做法印？这个法印呢，我们就说像是印证东西的一个印啊。那在三法印呢，在佛教是佛教的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它是判断呢，它这个是用来判断呢，这个道理呢是否究竟正确，所以就像印证一样。那所以我们把这个 三个真理呢，也就是佛教佛陀所觉悟的这个三个真理，你发现它应用在世间的哪一个时候哪一个空间都还是如此。那所以呢，所有的佛法必须要符合这三个真理。如果说一些法呢，就一些人所说的法，他说叫做佛法，但是他不符合这个真理的话呢，不能够叫做真正的佛法。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法呢，只要这个法是符合这个佛所说的这个三个真理的话呢，那我们就叫做它是这个真理。那所以这个三个法，这个三个真理呢，也就是三个用来印证佛所说法所佛法的一个三个道理。那这三个道理是什么呢？三法印或者三个真理呢，我们说第一个叫做诸行无常，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无常变化的。好，第一个这个道理我们把它这个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观察我们所有周遭的所有的现象，你能不能找出一件事情是不符合无常的？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找出一件东西能够推翻这个无常的道理的话，这个是不叫做真理的，它应该能够放之四海呢还是如此如此的。对，这无常是解释世间的真理，世间的真理。那当我们还有一个我的时候，你这个我才 subject to impermanent。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是什么是 subject？ 是没有，它就整个宇宙现象，它即使在无常变化，它并不清。树还是慢慢的在长，风还是在动，那对你这个宇宙的现象还是如此如此，对不对？河水还是在流，但是你已经超越云水或它的流动并不影响你。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诸行无常，我们会再继续详细的解释。那第二呢，就是诸法无我，也就是说一切的现象呢它是无我的，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解释。那一般我们说有三法印或是四法印，有一些这个副派呢提倡四法印。那我们先把这个法印先讲出来，然后等一下呢再把一项一项的来解释。那第一个是诸行无常，第二个是诸法无我，第三个呢就是涅槃极境。那这个涅槃极境这三个呢叫做三法印。那这是三法印，那有一些经典呢或者是在一些解释呢有四个法印，也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诸受之苦，也就是说所有的觉受呢它的本质呢其实是苦的。那这个苦呢就包括是它是变动性的，因为变动性的所以这个快乐的感受不能够永久，那所有的感受呢它都会起变化的。那我们如果染着的话呢，我们就会产生这个苦。那所以呢这个诸受是苦呢，其实如果说真正的来解释呢，从诸行无常来解释的话呢，这个诸受是苦呢可以不用，因为它已经包含在这个诸行无常当中。所以真正来说呢，这个三法印就足够印证了，这个诸受是苦呢是特别让一些 对一些感受呢非常软弱的人呢，我们特别强调诸受之苦，但是呢真正来说三个法印应该是足够的。好，这是说到三法印以及四法印，就是说以后你们看书的时候呢有的是什么咒，诶师父说三法印，为什么我今天看到一个四法印，到底哪一个比较正确，其实它彼此没有冲突，诸受是苦只是从这个诸行无常当中去引申出来的而已。好，所以这个看到这一个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提一下呢，就是说万一你看到书本有时候一直切入的方法还有针对的对象不同，所以说做四法印，那但是呢甚至来说三法印呢应该就够了。好，我们的稀客快点进来，还有一个人。好，那我们现在来详细的解释呢这个诸行无常。这个行呢就是指一切的现象，一切是指一切生灭变化的现象，因为就像在行动当中的。那这种现象呢包括我们的包括物质的东西，也包括我们的身心，对外在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其实都是在无常变化的，树木在长大这个草在枯死，这个也不是突然间发生的，都是在无常的变化当中。那从秋天变成冬天，这也是在变化，天气在变化，这是我们感受的特别强的。那另外呢这个很坚固的这个建筑物也在无常变化当中。我今天才在想，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square号是很新的，然后今天我在跟人家谈到square号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那个电梯的时候，他们说这座建筑物很久了，所以它的电梯很慢了。我在想以前我在读书说这个建筑物是算新的一个建筑，蛮重要的一个建筑物，什么时候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旧的建筑物，那个电梯呢是最烂的一个呢。那所以呢这就说明不管这个建筑物多坚固呢，真的20年30年过去，你发现真的就不一样了。你现在眼里面的quadrangle是新的，跟以前提起来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大学，黄居士在这个大学也很久了。对啊，那像你们的quadrangle的那个地方呢，以前是没有，以前 universe 来的那边，那个quadrangle那边是一些 hut 来的，木屋来的。那最早期呢，大学给这个 universe 一个小房间呢，是小木屋，很小的，比你们的 universe 差不多一半这样子，就在那边，现在不见了。这就叫做无常的变化。那所以呢物质外在的东西其实一直在变化当中，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有的东西是很坚固的，不应该烂的，所以它坏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过，但事实上这个变坏呢不是一下子的事情。汽车买的是新的，好，5年过什么是你把我这个车子弄得那么旧了，我们常常怪别人把我们的车子弄得那么旧了，事实上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啊，它不是一下子变烂的，一下子变旧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在外在的一切这个不断的变化，那说我们说到这个像铁能够生锈，锈也不是一下子长出来的，它也是在不断的氧化当中而长出来的。所以呢这是说明这些一切呢都在说明这个诸行无常，即使是这个我们的银河，我们的太阳系，你仔细的观察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污染的事件发生？如果一切是常的，一切是好，一切是不会变的话，那我们的空气新鲜就永远新鲜，为什么它会被污染？它就是无常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这个天文的，从各方面去看，你会发现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即使是这些星球啊，其实它都在变化当中。 所以我们才会算说啊，经过了几万年、几千年啊，这个地球的这个变化了多少啊，土地变化了多少，还有我们说这个什么上海啦，还是新加坡啦，下陷太重了，那这一些事情都在变化当中，对不对？到有一天变成有海底城市，现在有一些考古的发现，哎，海底怎么会有一个城市陷下去呢？这是多少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些都说明无常。所以一切是无常，外在的物质是无常，那我们这个身心呢更是无常。我们这身心，我们以为我们很重很细，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脆弱，一下子风吹一下就感冒了，为什么会感冒？就是无常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强壮的身体不能坚持的那么久，那所以它是在变化的。那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解释了很多次，我们的身心，我们细菌与呼出，每一个细菌呼出都不一样，它都在变化当中。那我们的体温，我们的思想也一直在变化，新陈代谢，你的细胞生灭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变化。那唯有这个变化我们才会长大，没有这些变化我们也不可能长大。所以这个物质是无常，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体也是无常。所以这个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这个身，我们一切所有的一切呢，就像我们常常只是看到那个时钟在嘚嘚嘚嘚嘚嘚，然后我们就想说时间在过去的，时间是无常。那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也跟着它在无常，其实每一分每一秒，当你们光呼吸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细菌呼出，细菌呼出，每一个细菌与呼出都不一样，每一个细菌与呼出就是一个无常的过去，一个时跟时钟一样，每一分一秒是这样子的过去的。所以为什么佛陀叫我们要活在当下？你不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不是留恋过去，要不然就是向往未来，要不然就是担心未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呢穷紧张，以后万一我不及格怎么办呢？然后把现在应该要用心的，要把心按下来好好的用功的这个时间浪费了。但是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现在浪费的时间，等下考试就越来越逼近了，那个时间不可能抓回来的，所以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担心现在不能去穷担，去光去担心这个考试会考得怎么样，这个担心要把它转成一种推动力，我担心只有浪费现在的时间，那我担心，我一直担心我失败，然后我现在不能够好好用功，那失败真的会出现。因为你一直在想啊，人家说这个如果你一直想念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他会出现嘛，那你这样一直想念一个人不一个的话，那不是他要出现吗？但是从因果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会不及格，然后我们浪费了现在的时间，又没有利用现在的时间培养正确的因缘去制造一个成功，那所以当然失败就来临了。这个从因果来说是这样子啊，而不是说就我们的运气不好。这之所以换句话说，真的吸气你呼吸，为什么说观呼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它不但能够帮我们调伏我们的心，你在继续观的话呢，从你的心安定下来过后再继续观的话，你可以体悟无常的道理，它就在我们的身心上。吸气你呼吸，每一个吸气你呼吸都是不一样，每一个时我们的生命是一分一秒就在走过去，那我们掌握了多少。他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从观呼吸可以修定，也可以到启发智慧，它是一条这个修行的道路。所以有些人说我现在观呼吸观了很久了，我现在看转什么方法，其实不需要的。你如果观的心境继续的观察的话，你是习惯，你从本来是修止而习惯， 观想，去观察这个呼吸的真相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体悟到无常的道理，也就能够启发真实的智慧。所以呢，观呼吸真的对，而且是一个我们随身携带的，你不用带个工具说、哦、我今天要修行，我要带什么工具才能够修行，它这样子太麻烦了。所以呢，这个无常呢，念念无常，我们要感觉到念念真的就是无常。你心里面细到那个程度，发现每一念都是无常，每一念都在变化。所以修行不是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你观呼吸，闭起眼睛，观起的念头升起，一念念起，念头升起，每一念都不一样，每一个呼吸都不一样。像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感到念念无常，那个生命就这样子的过去。那到底我执着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叫做诸行无常。那所以在宇宙的种种现象，不管是太阳系的现象，不管是物理的现象，化学的现象，我们周遭花草树木的种种现象，都告诉我们无常。在观察我们的身心，每一刻每一秒，它都告诉我们无常。所以这个无常为什么是其中一个法义？你找不到一件事情是常的。有些人说爱情是常的，爱情是常的，不常的，它变形了都。所以你赶快回来找我。那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母亲的爱是长的，当然母亲是永远爱儿女，但是那个爱呢，也会跟着时间而增强，或者是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发生而会有一点改变。虽然也还是爱，但是那个爱的程度啦、这个情况啊，表现的方法啦，也还是会有不一样啊，对不对？那同样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说一见到就喜欢了，然后就定下来了，就觉得打包票了，不用再继续努力了，那就是认为是长了，反正我到手了就长了嘛，可能吗？可能吗？还是要互相的沟通，对不对？还是要继续的互相沟通，互相的了解。越了解呢，你的友情就越来越坚固。那这个从刚刚认识那个有一点好感，到很了解而能够有默契，这种是一种改变，这个也叫做无常。那所以呢，这个爱情也是无常，因为唯有无常它才能够越来越坚固。所以有的人到越老就越轻，因为他已经非常熟悉了每个两者之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种种都非常熟悉了。所以这个无常呢，它虽然好像说一切是在变化当中，但是它也告诉我们一线的希望，也就是说事情有改变的可能。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觉得啊是世界末日的，无常表示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是中性的，它不一定代表就是负面的，可以改变就是表示有希望。那第一步的就是从我们佛教的这个因缘果报的这种观念这个理论来说呢，这个因为无常变化，那这个现在事情发生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去创造我们的未来，它在变化，现在就靠我们提供的缘，提供这个正面的缘，那我们就可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所以呢，如果两个人开始吵架了，然后呢你开始觉得这样子不行，我们应该要互相坐下来冷静一下，沟通一下，那你就采取正确的方式，然后互相沟通，互相了解，互相原谅，那这样子呢又进一步了。所以它是可以改变的可能，并不是说一吵架就死定了。那所以呢，无常告诉我们是可以改变的。那改变呢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提供正确的因缘，然后我们可以改变。所以呢，这个无常呢 他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也告诉我们呢，这个也给我们呢，这个人生一种积极的、比较积极的记忆的一个意义，而不是说无常。佛教说一切是无常，最后一切都是变，是变的。那我不要理它，反正最后要变的，那这种是消极的。那我们呢，佛教徒应该要了解说是无常，但是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不会等我们。那我们必须要掌握每一个时机，去提升我们自己，运用这个无常的生命去提升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这个解脱以及自在。那所以呢，这个是从无常来说明这个诸行无常。所以诸行无常呢，在说明世间的种种现象，能够真切的了解它的时候呢，那我们是知道，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成住坏空的当中，也就是说，事情它会产生因种种因缘促成的一个事情，它会在一个稳定的时候一段时间，然后呢慢慢就衰退、下败，然后又消失。但是这个消失呢，并不是不见的，其实只是说它是因缘和合而成之物，它能够应用，然后因为在这个因为因缘和合所组成的事物呢，它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在会有一些这个因缘上的变动，或者是新的因缘加入，所以它就慢慢的变化，然后结果在变化的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是形成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旧的这个就变成好像消失了，而是新的一种情况产生。那所以这个是变灭，而不是说断灭，而并不是说它不见了，而实际上是在变化当中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像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新的这个领导者啊，开始的时候很好，然后呢就是发表他领导这个国家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呢稳定了这个信义这个名闻利养好像蛮丰富的，就开始贪污了，就开始慢慢的衰退，就开始败坏了，然后就有人要搞这个，就有人要推翻他了。就是推翻了这个网，这个党呢，或者是这一批的领导呢，就可能被推翻了，然后新的一批就出现了。那你说这个消灭了，然后这个是新的完全取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突然间的，它是有延续性的，对不对？只是说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新的一个朝代出现，或者新的一个领导这个政党出现，但是并不是说它是突然间产生的，它之所以产生是种种因缘的变化，然后呢再产生的。那过去的你会发现，过去的这个政党所做的一些事情，有时候还会影响这个新的政党出现的时候，它的过去的一些政策有时候还会影响新的，所以你可以看它不是完全断掉的。而如果用在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上次谈到过有三次的轮回，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所以我们说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要相信三世因果，因为我们今生呢，我们发现了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努力似乎呢好像常常事倍功半，那有一些人常常事半是功倍。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技巧，有时候用的方法不够智慧，所以就好像要花很多的精神去做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去我们培养了多少的智慧，我们培养了多少的资粮，那会影响我们今生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成就的那种容易度啊，会有一点影响。那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有努力呢，那会影响到我们今生。那但是我们如果今生说，我今生什么都很难成功，那是我的这个业障，那我们就认为说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很颓丧，然后也不努力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样的会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这或许是我过去努力不够，那我现在呢尽量的去努力，慢慢的可能 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改变，慢慢的你就会觉得改变就会产生。所以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到未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观念呢，这个也说明这个无常的变化，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牵连。所以这个诸行无常呢，让我们了解说一切是在变化当中，一切是成住坏空，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断灭的，它是像流血一样不断的流，它只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延续到过去现在未来，它又不断的流。那过它这样子的一直流的话，过去前面流的只是流到这里一直流下来，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说，那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呢要再加强什么样的因缘再去创造我们更美好的未来。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先了解到诸行无常，同时呢再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扩展到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这样子说我们的视野就是特别的广，那我们对这个人生呢要怎么样去掌握，其实有更积极的一面，因为它是在无常变化的。那这是说到诸行无常，那接下来要谈到诸法无我。那诸行无常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为什么一切会在变化呢？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如果它是一个实在的话呢，实在体的话呢，它就不会起变化，它是因为它是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呢它是无我的。那这个无我，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无我。这个我呢，这个我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我们看看，我就是我的，就是我，我是主人。那这个我呢，它有一个主宰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我的主人，我要有能够控制我自己的能力，我要有自主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我呢，这个我呢它有一个自己主宰，有主宰性，也能够主宰自己，又能够主宰别人的一个能力。这个然后呢同时呢又是独立存在的，不依赖别人的。因为你要能够主宰的话，你就是要能够不依赖啊。就像你要组织一个公司的话，最好就是你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受到尾的话呢，你不用看人家的脸色，也不用说什么，全部人一个人自己做，这个是你的主宰的能力。但是能够不能够呢？那你要请工人，然后要去拉生意，你要看别人的面子。虽然你是老板啊，但是事实上你还是发现了有一些事情不是你能够主宰的。虽然你是老板，你可以把一些不喜欢的工人裁掉，但是有时候你发现他有某一份的能力你需要的，而且你知道说你自己一个人也不可能做，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看他的一点脸色，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完全主宰的能力，然后也没有完全自主的能力，连我们自己可能你希望说好，我要很拼命的做，我要做24个小时，我不要睡觉，你连自己这个身体他都不听你了那时候。所以我们也没有自主的能力，甚至呢你的脑袋瓜子有时候你想说我应该这么想，但是你发现了那个压力一来，那个你会觉得有时候呢很想放弃，或者是觉得很 stress， 然后你又想说我不要 stress， 但是你发现你自己不听你自己的话，你告诉自己说压力不好，压抑也是不好，这个什么都不好，不应该这么样负面，我应该要有正面的思想。但是也跟你发现就是当这个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你自己推不掉那一个。那这个换句话说，我们似乎自己不能自主，我们应该有主宰能力啊。我们不要说的这么远，我们说刚才我们观呼吸，我们说就观呼吸啊，就很简单啊，你从出生婴儿开始你就开始注意你的呼吸啊，你就开始呼吸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关注我们的呼吸，不要听，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我们连这种自主能力都没有。所以呢我呢是一个有主宰的能力，有自主的能力，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那同时是独立存在的，不用仰赖别人的，而且是实在的，实在的一个个体，那永远在那边的，这个叫做我，啊，这个是我。但是 哪一件事情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呢？所以为什么说诸法无我，就是我们看宇宙的种种现象，看这个建筑很坚固的建筑，它是一个我吗？它有它的主宰能力吗？它有它是独立存在的吗？它是实在的吗？它是常住的吗？它叫做建筑，但是你看有砖，我们刚刚看到有砖、有窗、有木板、有风扇、有灯，有这么多东西组合起来才成了这个建筑物，所以它不是独立存在的。那它的我在哪里？我是独存的、实在的。那如果你说好，说这个砖块吧，砖块是一个东西，看起来是一个东西，但是你仔细再去分析呢，它是泥跟沙，然后还去烧烤才形成一个砖块，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泥沙放在显微镜下面去看呢，它又有很多的原子分子组合而成，而这原子分子呢还可以再细分，又有电子，又有中子，又有核子，而且不断的在变动当中。那到底这个砖它的无存性在哪里呢？它的实在性在哪里呢？所以呢，而且它是不是常住的呢？它是不是永远的呢？如果它是永远的话，那一块，那我们就不有现在那么多的历史古迹了。你到这个长城去吧，长城为什么要常常维修啊？需要维修就是因为它坏了，但是你看当初建的就是多么的坚固。当初的人会觉得这个长城，万里长城是非常坚固的，几万年都不会坏的，可能吗？那你去这个南毗陵园，印度佛陀的历史古迹，现在只剩下这个破砖块而已，而且那些砖块好像都会变粉一样的，砖久了它就变成像粉，像它就很容易散开了，它已经没有坚固性了。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它就是无常的，它是因缘和合，所以呢它是种种条件组合而成的，然后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呢它会败坏。那所以物质的东西，我们看看周围的东西，它其实呢是没有，它是种种因素组合而成的。那所以它没有独存性，没有实在性，也不是永恒的。那这是外在的一切。那我们的身心呢，很多这个在佛陀时代，很多外道呢执着于这个我，以为是一个独存的我，认为呢总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我。他们是知道，他们有的觉得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因为可以看到他生病啊，会败坏啊，会老，会变化，他觉得是无常的。但是他总觉得在心里面有一个灵魂是永恒的，所以呢他是执着于那一个永恒的一个我，那希望到最后死的时候回归到泛我，一个大我的心。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也还是找不到的。去哪里找一个独存的我呢？那所以这个世间的种种现象呢，我们去看呢，这个要找到一个永远不变的自由自在的东西呢，这是找不到的。所以佛教呢分析呢，这个我呢，佛陀在从他的正观当中呢看到，觉察到这个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在我们说这个泛我其实也不是存在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后追求的一个泛我呢，其实就在我们佛教里面说是在这个天，大梵天里。那大梵天对我们佛教来说，它是众生之一，他只是他的福报啊，这个升到天，但是 寿命很长，生活很舒适，但是呢福报受尽的时候还是会堕落的。所以呢只是一个幻觉，因为生命很长，生活很舒适，就以为上了天堂是永恒的。但事实上这个从佛的正观看到呢，才觉察到事实上这个我呢还是变化性的，它是因缘，是因为他种了福报，他的福报而使他升到天上去。那福报讲尽的时候他还是会堕落，所以换句话说他还是无常的。而他之所以会升到天上，也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所以呢这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之所以他们会想到一个灵魂从一个身体转到另外一个身体呢，事实上是对一个我的一个执着而产生的一种现象。那所以呢佛陀的正观呢是了解到说，这个众生呢我们呢其实不过于这个物质以及精神的和合，所以我们解释了很多次，就是五蕴的和合，而身心的种种这个存在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所以呢真正你要找到一个常住不变的我呢，其实是找不到的。我们这个身心呢是靠很多的因素互相的支持而组成的。那所以呢像因为它是这么多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它，就像一个公司一样。那所以我们不是独存，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个体，我们是这么多因素细胞组合而成，它又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当中，我们又没有它的主宰能力。这个身体尤其是这个肉体，它是这个宇宙的现象之一。所以为什么在佛陀之后还需要进入涅槃，进入无蕴涅槃，就是这个肉体是属于宇宙的一种现象，它必然是无常的，最后要败坏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我呢，其实哪里有一个独立的我，哪里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常常去执着于这个我，所以佛陀说诸法无我，也就是说世间的所有的现象呢，它都是没有这个不是独立的，它是种种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包括我们，包括这个外在的，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自我。那当然这个我呢比较指呢这个我们有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呢有这种执着于自己的主宰的能力，有自主的能力。如果你说，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这个杯子它是无我的。那在经典里面有时候我们说这个那在经典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也就是说因为是无常变化的，所以给我们不舒适的感觉，因为无常所以造成苦。那这个苦呢，对，因为无常给我们不舒适的感觉。那苦呢为什么会苦，这个苦呢是表示是无我的。如果说我们有主宰的能力，我们是不变的，我们是独存的，它就不应该是无常。所以无常呢所以造成苦，那为什么会有苦，其实它就证明是无我的。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逻辑吗？他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苦呢就说明呢这个是无我的，这个是无我的，因为它是变化性的，它是条件性的，所以才会产生苦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没有独存性，它没有这个主宰性，所以呢它会产生变化，而这个产生变化那我们又不了解这个我的真相，所以才会产生苦。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这一点呢从这里来看呢，这个特别指我们 友情，因为佛陀的教法呢，当然也是宇宙的种种现象，但是针对这个特别是要帮助我们众生能够超越生死轮回呢，这个是重点。所以呢，举一些部分呢，这个特别强调出来的这一个呢，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呢对我的执着而所以产生一个苦，我们不了解这个无我。那所以呢，这个无我呢在这里，如果说无我在这里呢特别指我们有情众生，因为我们会对这个我产生执着，我们对这个我要有主宰性，但是我们又主宰不了，所以才会产生苦。那如果说这个无我，当然我们刚才说无我呢，它是包括它包含了独存性、长久性，它是实在的。那当然这个无我也可以用来解释，比如说这支笔它是无我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用在这个苦不无我呢，对这个无情的这种东西来说呢，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就你说这支笔会感到苦，因为但是他这个是无情，他并没有对他自己产生懒惰，但是他本身呢的确是这个不是独存的，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它不是实在的，它是变化的，对，这支笔是这样子。但是这支笔本身呢，因为它不是有情众生，它对自己不会懒惰，那所以它的无常变化并不会对这支笔产生苦。所以这一句话呢，比较是告诉我们有情众生，如果我们对自我执着，那无常不苦，苦不无我，这是说明呢，对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来说。那所以对这个其他的无情的东西来说呢，在当然，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无我的意义的话，你说无我，我们还是明白它，你们还是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是无我，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是无常变化的。那所以呢它也是无我，那但是你说这个无我就会产生它的苦吗？就这个是那个产生苦呢，就是针对有情众生。那个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四法运的时候，这个呢我们把它归纳在诸行无常当中，就不用一个四法运，就三法运呢就是包括宇宙的种种现象。那因为经受这个苦呢，就是特别是有情的。
你
得到
它，你当然不会觉得苦，但你怎么知道它不会觉得苦？
因为瓜不是有情众生，它没有那个意识，它只是一种生命而已。那就像这一只笔，它并没有，它并不是有情的众生，它没有那种意识，它没有那种就是说那个对自我的懒惰，它只是物质。我们人呢是精神与物质的合，那这无情众生呢是只是物质而已，所以他没有意识去判断喜欢还是不喜欢，苦还是不苦。
那在佛教里讲，他说生命无情，出生的时候是他的实话，化身是不是就像孙悟空那样？那如果无情当有情？
那也不是这样子，化身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化身我们一般是说从这个在经典里面化身的很少了，化身的好像是，但是只要他是化身，还是在六道当中的呢，都是属于有情。所以六道当中的就是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众生、人以及阿修罗，这个叫做有情众生。其他的那我们众生呢，这个我们。跟于这个六道当中的众生呢，我们看我们的业感的什么样的业报，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正报体。正报体就是你是人呢、啊、还是畜生呢、啊、还是阿修罗啊，那这个叫做正报。那我们还有一个依报呢，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世间，对，生活的世间叫做气世间呢，它是属于我们的环境，这些呢都是属于无形的东西，在就是支撑我们生活的外在的东西。那真正来说是这个正报呢，正报就是有情的众生，也就是六道当中的众生。好，那这个说到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大圣经典里面呢，我们常常说这个 诸行诸无常故苦，苦故他与其用我呢，因为这个我呢有主宰性，有这个自主性，比较只有行动性，所以呢有时候就叫做空无我，或者苦故空。那空呢就能够解释呢所有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这个在我们说到无我呢，其实无我特别指这个用这个我的时候比较是有情，那但是要用到广泛用到一切的事情呢也还是可以。那所以呢无我呢跟空呢无自性呢其实都是同义词来的，跟缘起呢也是同义词，它的意义呢是内涵呢是一样的，了解吗？因为它都是指条件组合而成，而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它都有相同的这个意义。那就是说到无我，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接下来第三个呢叫做涅槃。涅槃呢也就是即灭烦恼之火啊，就是把这个烦恼呢熄灭了，就证入涅槃。那换句话说，这个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烦恼的根源，烦恼的根源是什么？你记得那个字吗？那下面那个问号是什么？我，那所以我呢是烦恼的根源，因为我，所以就产生我爱、我慢、我见、我痴，然后再接下来就贪嗔痴种种种种的烦恼产生，所以我是根本的烦恼。那所以呢，深入涅槃呢，也就是能够即灭这个烦恼之根，也就是能够了解到无我，能够了解到，能够悟解，能够彻悟的觉悟到这个无我的真理，那能够正确的觉察到呢，正确的觉悟到呢诸法的实相呢，那这是正进入，就是能够深入涅槃。所以呢，这个涅槃的境界呢是无苦安稳的一种境界，就是因为已经没有我的束缚，因为我呢就是我们希望有主宰性、有自主性，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得不到，那但是得不到就给我们产生苦。能够透视这个我的这个真相呢，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而没有我的束缚的时候呢，那得到无苦安稳的境界，这个叫做涅槃的境界。所以涅槃的境界呢，这个涅槃的境界是一种没有这个没有束缚，然后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束缚的一种境界。那也就是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说到的，就是说你的贪欲心灭尽，你的愚痴心灭尽，嗔恚心灭尽，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涅槃，也就是一种很安稳很自在，没有我，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那种自由自在的一种境界。那当然有些人说那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好像没有动力了。那事实上呢，当你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海阔天空，那种力量是更大的。但是呢这个现在不是我们能够以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去想象的一种境界。那这是说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境。所以涅槃即境，即境这种境界呢，事实上就是说明呢一切现象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本来就是即境，本来就是因缘和合，本来就无常变化，你不需要去染着它，就是如此如此而已，就是那么它本来就很安详，就是我们差了一个我，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时候，才给它搞了一大团的这个波浪起来。那所以呢这个涅槃呢，但是涅槃有的人又认为说涅槃呢就好像要断，一定要要从这个要去除什么才能够继续涅槃，事实上也不是。其实深入涅槃呢是能够了解 是证悟呢这个无我的道理，无常的道理，你了解到原来真相就是如此如此而已，我何必插一个小放一个我在里面，然后呢又把整个事情搞得那么样复杂呢？那你这个能够破除无我，能够破除我的达到无我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你把自己融入这个宇宙的整个真相当中的时候，它就是那么平静平静，本来就是如此如此而已的。所以这个涅槃的境界呢，就是那么样的奇境，那么样的安详，就是这样子如此而已啊，并没有一个个体的对立。我们就因为有一个我了过后呢，你就产生个体的对立，就把这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情况呢，就自己制造了很多我在那对立起来，就产生了种种的烦恼。那这个是说到这个三法印。那但是这个三法印呢，有的人常常以为这个三法印呢是三个真理，它是这个一个一个的真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三法印呢是不能隔开的，它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把它隔解说，我认为一切是无常的，无常的道理比较彻底，无我呢是借了无常才能够解释的，那其实呢都不对的。其实这个三法印呢，它是可以，它是贯彻在一起的，那它是不能隔绝的。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无常不苦，苦不无我，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是有相关性的。那在这个三法印呢，无常、无我以及涅槃即性呢，这三个要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呢？其实诸法无我这个法印是最重要，它是诸法无我呢，这一个法印呢，能够把这三法印连贯在一起。那首先呢，为什么会诸行无常？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因为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它没有主宰的能力，因为它是因缘条件之后而生的，所以它才会无常，对不对？对，无常生灭无常呢，是因为它是条件组合而成的，条件组合而成的东西呢，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呢，它才会变化。那诸行这个同时呢，这个产生变化呢，所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无常呢跟无我是一体息息相关的，它不可能分隔的。如果说它是固定的个体的话，它就无常呢就不能成立。那因为无常，那所以呢才会所以呢也证明无我，那无我呢也可以去印证这个无常。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对，那因为这样子呢，因为是无我呢，所以呢既然是无我，没有这个主宰的个体，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哪有对立呢？就是一切就是那么样极尽涅槃的，所以也从无我深入无我呢而去了解到一切是极尽涅槃的。所以呢这个三法印呢可以从这个无我去这样关联起来。那无我呢，就像刚才所说的，他说他是因缘合而成，那他也跟空也跟缘起其实是同意思。那所以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说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因缘的流转，一切法是因缘合的，那所以呢，然后这个生命的流转，我们是说从它是无常的，就是在流转当中。那能够证悟的话呢，是能够得到涅槃，得到极尽涅槃。那这个之间是怎么样联合起来呢？它之所以会一直流转，就是因为它是无我的，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的。所以只要我们提供不同的因缘的时候呢，你提供不善的因缘，你提供贪嗔痴的因缘，那你就不断的流转。那你提供这个解脱的因缘的话呢，趋向解脱， 破我的因缘的话呢，你慢慢就进入涅槃。那所以能够得到，能可以在无常当中流转，以及得到能够进入这个极尽涅槃呢，中间其实就是因为是无我，所以才有可能性，因为它是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才有可能，才有变化的可能，也才有达成涅槃的可能。同学们可以了解吗？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因缘呢，一切是因缘，一切是无我的，所以才有可能轮转生死，也才有可能进入涅槃。那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解出来的话呢，我们说到呢，这个生灭无常，那一切是生灭无常。生灭无常呢，是代表它是空无我的，因为只有它是无我，它是条件性的，它才有变化的可能。那空无我呢，因为它是条件性的，它是无我的，既然是无我的，其实它本质呢，它的本性呢，就是那么样的清净以及极净的。那所以呢，这个空无我呢，就是涅槃极境。因为没有我，因为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涅槃极境的。这样子能够了解吗？你们明白这一段吗？因为是生灭无常，为什么能够生灭无常？就是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生灭无常呢，说明是空无我的。那空无我呢，能够证悟了解到什么叫做空无我，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没有实在性，我的本质在哪里，而能够了解到宇宙的所有的现象都是如此，就是如此如此而已的话，那就是涅槃极境。所以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其实生灭无常呢，因为这个等于这个嘛，对不对？其实 A 等于 B 嘛， B 等于 C 嘛，所以 A 就等于 C 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说明，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涅槃极境是一种常的境界，就像我们说证入了圣者的境界的时候，它其实是常。那当然，那一个是属于那个因为没有我的境界，你是谁在常，谁在不常，事实上一定是或者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要说涅槃极境，那我们就说这个涅槃极境的这个境界呢，这个不生不灭，因为是空无我嘛。没有我的话，是什么在生，什么在灭？没有我的话，当然你没有办法说什么在生，什么在灭。那个境界就是涅槃极境的境界。那所以呢，从这里我们说生灭无常，其实跟不生不灭呢，并没有冲突的。因为生灭无常是代表空无我，那空无我呢，就代表不生不灭。所以生灭无常呢，其实与不生不灭并没有相冲突，只是层次不同而已。那所以呢，真正能够彻悟真理的人，对他来说，从生灭无常当中，他就能够看到不生不灭。生灭无常只是世间的现象，相状法 法就是在相上呢它是生灭，但在法性上面呢是不生不灭的。就这个是在相变相上呢你看到种种现象的变化，但是它在本性上呢它是不生不灭。这样子能够了解吗？所以呢有一些人常常认为说这个三法义呢是隔绝的，事实上它并不是隔绝，我可以看到是无我呢把它贯穿在一起，是无我呢把它贯穿在一起。那生灭无常呢也不生不灭，也并不是说两个是通俗的，两个是对立的。所以从生灭无常当中能够彻底去观察，你也可能也可以自觉去 了解到不生不灭，也所以有不同的门进入，有的从生灭无常去观无常，无常它是证入真理，有一些是观察无我去证入真理。那生灭无常呢，无常呢是比较从时的就是时间流这样子来探讨无常，那这个无我呢比较是从横面的，就是从将这个相依相待的这种互相依持的这种情况来去分析一件事情的无我。所以这个我们说观无常呢是从时面数面这样子世界从时间流这样子来分析，它是一种变化，到底哪一个是我。那这个无我呢是比较从横面的，就是这个个体它是什么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这样子横面的果实呢来去了解到它是没有实在性的。所以是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但是最后证悟的还是不生不灭涅槃寂静的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两个呢都是可以让我们去体悟到涅槃寂静的这种境界。那所以这个三法义呢其实并没有相冲突，无我呢可以把它们贯穿在一起。那另外呢这个在有一些人也误解说在这个原始佛教呢或者是阿含经是讲三法义，那在到大圣菩萨大圣经典的时候都讲一法义，在我们有时候讲一法义，所以刚才也讲四法义子三法义子一法义，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认为说声闻行者呢都讲三法印，大圣行者都讲一法印，然后是认为说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那大圣行者讲的一法印呢有时候叫做日实相印，也就是说这个事物的实相，它的真相，它的真相是什么。那一直相应呢其实也是三法应呢其实跟一法应是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解释它的整个呢一直相应呢就是等于空性，也就是说这个空呢，所以这里特别让大家了解到所谓的空呢也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它的本实呢就是如此如此，整体我们就叫做空性所以空呢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而是说明呢这个诸法的一个实相真相就是如此，它是因为它是无常变化的，它是无我的，它本质就是如此的。那所以在这个这三个诸这个三个三法义呢就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那对一些根性比较利的呢有时候它就直接了当呢是一直直接讲这个空性，我说是进入这个中道。那所以呢这个三法义呢跟一法义呢也并没有相冲突，它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到这个三法义以及一法义，那这个三法义呢虽然在解释宇宙的真相，那事实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从了解到诸行无常呢，我们说从这三法义呢也能够让我们进入三解脱门。 无形无常呢，了解到一切的一切东西界是无常的呢，而进入这个能够升起这个愿离心，然后从诸法无我呢，了解到一切没有实在性的，而对一切呢取对一切的爱染呢，就能够放舍，那不取就不会取贪欲，那也不起种种的，不起贪欲的话呢，你的贪嗔痴的烦恼也就减少，所以呢，这个是能够让你觉悟。那能够与愿离，能够离欲的话呢，这个就得到解脱。所以三法印呢是说明理论，然后它也有实践的方式。那有时候呢，我们又说三解脱门呢，三解脱门就是无愿。第一个是无愿解脱门，第二个从无常呢进入无愿解脱门，从无我呢进入空解脱门，那从这个涅槃极境呢进入无相解脱门，就是对任何的对这个诸法的相呢，你不会染着，那这样子呢就进入能够进入解脱。所以这个三法印呢，也是让我们去学习呢如何进入解脱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大圣行者呢，除了在进入解脱之外呢，也从这个无我当中呢去了解到这个我事实上呢是不实在的，那放下这个我的时候呢，反而能够去更包容呢其他的这个众生，那同时呢发起一个菩提心。所以这个无我呢，从了解到无我，放下小我呢，而能够去更不以自我为中心，而起贪欲，而能够去包容他人，同时也不会去恐吓他人啊，或者是说要妒忌他人啊，而常常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慢慢的发起这个慈悲心以及菩提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有一个我的时候，我要做很多好事，很多好事，但是这个我还是很有局限，不管你怎么变成什么大的我，还是很有局限。当你放掉这个我的时候呢，而又有能够慈悲心在背后驱动你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我所发出来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但是要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呢，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一直要培养这个慈悲心，同时感念别人的心。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常常感念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是有很多的众生在帮助我们，很多众生在成就我们，不管是刺激我们还是鼓励我们，他们都是帮助我们去反观。而我们今天能够启发到智慧，能够得到那种彻底的解脱以及自在，感念这些所有的众生，那还有这么多的众生还没得到解脱，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无我一发起的时候，你不会怕说，万一我教了他会不会比我更好，或者是万一我教了他呢，他到时候会怎么样厉害我？那时候你已经没有一个我的时候，你所发出来的力量那是无限无量的。那这个是说到从三法印，然后在修持上要特别注意。那所以这个也从这里呢，我们在说到上个星期所谈到的这个八正道，八正道所说的正见呢，我们说到正见要对这个因果啦、缘起啦、四圣谛啦，要有正确的一个知见。那对这个三法印呢，也要有正确的一个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一切是诸行是无常的，诸法是无我的啊，一切呢本来它就是极尽和谐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陷在这样子的一个 很多矛盾很多冲突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很多一个很多我的这个存在，所以就对立起来。所以在实行大圣道的时候，首先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了解到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烦恼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一些真理不能够正确的掌握，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这个我自我中心还是太强。所以以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呢，能够常常以这些道理来提醒我们，然后把它转换成行动，希望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去磨练自己，去提升自己的智慧。所以在我们与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在言语上呢，我们尽量的要观察自己，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自我为中心，为什么我要骂人，为什么我要说谎，都是为了保护我自己，都是一个我。那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去反观，然后尽量的以一个很诚恳的心去鼓励别人，称赞别人，允许别人的成就，放下一个我，不要说我称赞了他，我好像是比他矮了一截，是说不出来。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又是一个我在说话。你会发现，如果你把它实践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我在说话，潜意识里面这个我呢实在太强，那就是这个我让我们很不自在。所以呢，有这一个一正见的时候呢，那了解到这个修行是有可能，解脱是有可能。从四圣谛来说，我们了解。所以在生活当中，从正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反观我们的言语，尽量的学习把我放得低一点，尽量的去观察我为什么不愿意说这些称赞的话，因为这个我太强。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净化自我的过程，能够减少一份我，你看事情就看得清楚一点。实质上就是如此。当我们太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想到为什么你没有来关心我，为什么你没有来照顾我，你知道我是怎样，我们反而就没有去看到别人或许他在生病，他在难过。我们只想到说，为什么我生病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为什么我需要的时候你没有来关心我，我们就躲在房间里面很生气很生气。但是你没有想到那个人可能现在正在医院，他不懂被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可能比你更需要你去看他。我们常常都忘记了这一点，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自我中心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只想到自己。那当我放下一点的时候，我们想，他为什么他本来应该来的，为什么现在不来呢？或许他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提个关心，提个慈悲心。那所以呢，从正理还有正业行为当中也一样的，不单单不偷啊、不杀生，不邪淫，我们还要尽量去做一些护身，关怀众生，以这个去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我们不喜欢别人的生，我们不喜欢自己的生命受危害，不要去危害别人的生命，尽量去体谅别人的感受，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是一个最好呢，慢慢降低我们的自我中心的一个方法。要了解到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其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是烦恼众生，我们其实也没有比别人好多少，他充满贪嗔痴，我们也充满贪嗔痴，只是有的时候刚好因缘条件的情况之下，刚好他的嗔心比我们现在嗔心强，但是这并不保证说我们的嗔心永远没有比他强。哪一个时候我们说一个环境刺激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的火山就爆发了。所以呢，其实我们都还是烦恼众生，我们都是还在苦恼当中，我们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不需要呢互相的这个压挤，互相的摧残，对不对？那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关怀，希望大家一起进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好一些啊。如果周围的人大家都能够说，哎，不要那么贪心，不要那么嗔心，这个如果说能够推广这样子一种教法的话，这个是我们佛教呢，也要净化社会呢，其实也就是说从教法当中让大家了解贪嗔痴造成烦恼， 那我们尽量大家能够悦知自己，能够净化自己。如果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做的话，我们社会就比较安宁。那所以当然还没有说到解脱，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能够已经不错了。那所以呢，从正理、正业还有正命啊，我们的职业我们也一定要呢能够做正当的职业，不要做一些天天让你觉得很亏心的事情。一方面自己了解因果，天天拜佛，希望启发智慧，然后每一天就从事那一种就是让你自己良心过不去的职业，然后那是自找麻烦。那所以呢，这个正命很重要，然后呢，还有正精进，正精进在精进的过程当中，尽量的精进的去突破自我的软弱，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烦恼的根源来自一个我。是要能够达到解脱自在，也需要在破我，所以要有精进的力量去在实践当中呢，去尽量的破除我，不要只是在理论上知道，而要行动上去做到。然后呢，在修持禅定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努力。那在我们有这个道理，有了解这个道理，然后又在生活与行为当中，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去给自己一些挑战去突破，那虽然会有一些挣扎，有时候不是很成功，那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你的一种人生观，知道说应该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好像也没做得很理想，所以你在判断事情，你的道德准则，你就会发现你会比较以这个为准则。那我们之前有说过佛教判断善恶的方法，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叫做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动机上必须要善。所谓动机是善呢，也就是说不要包含太大的自我，不要有贪嗔痴嫉妒这一些不善的因素。为什么会贪嗔痴嫉妒自私，这个从一个我出来，当这一个能放得越小的时候呢，你的动机自然就越善，这是必然的。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结果呢，要能够利他，至少要不能利己利他呢，也至少要利他。那这个就是要有一点智慧。所以呢，这个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所以从这能够常常掌握这样子的一个宗旨的时候呢，那你在所有的行为当中，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提升你自己的智慧，突破自我的一个过程。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再加上我们修持正念。正定，正念就是时时保持正，把这个正见呢，常常念在我们的心头上。那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跟佛法相应？是不是跟无我相应？当然，我们还不能做得很彻底，但是尽量的去做，那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我越来越减少，也才能够看到苦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然后在支持禅定的时候呢，才能够心沉静的时候。才会看得更清，真的就是这个我，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你一放开，你就会就知道。所以呢，从正见，然后再把我们的正见转换成智慧。所以从这个三法印是佛法的这个印证佛法的一个方法，也是世间的一个真理，那也是我们修行的方法。那所以在大家呢，这个听闻佛法，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会去听闻佛法，那有时候你想，到底是听了这个讲的，我觉得有点怀疑，到底对还是不对呢？那你就去用这个三法印来印证，比如说你去法轮功那边去听一听啊，或者去哪里听的时候，你看好像怪怪的，到底怪在哪里？到底对还是不对？你用三法印来印证，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新兴宗教有时候也常常说他们跟佛教很相似很相近，他们说我们说的也是佛教，你来听了一样的，我们也拜观音菩萨的。那所以呢，你去听的时候，如果你万一你被朋友拉去听的，你就看看他到底所讲的跟佛陀所说的是不是相应，然后怎么样去印证呢，就是是否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果说他所教的教法呢，是叫你的我越来越膨胀的呢，叫你对世间的五蕴越来越懒惰的话呢，那一定是背道而驰。如果他告诉你呢，有一个永恒的这个天堂的话呢，那也是 不是符合诸行无常的。那所以呢，这些呢，这个三个法印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牢牢记在你的脑子里面。那常常呢，去应用它来观察我们世间的种种现象。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取发智慧的过程，然后再把应用在我们的发心道上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它就变成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处事的态度。那这个这样子，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向解脱之道。那当然了，更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欣然的培养慈悲心，希望在我们自己启发智慧的过程当中呢，也培养我们的菩提心，然后把我们所学的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好，下一个。这个当下，当然呢，我们说三心不可得嘛，这个现在过去未来其实都找不到。那这个当下刚才所说的活在当下，也就是说特别在强调，就是说当然你要真正去找那个当下是找不到的，它也是在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当中，是念念都在无常变化当中。那但是我们在这个讲到活在当下这个呢，是特别是在应用在像刚才就是说有一些人常常怀念过去啦，向往未来啦，然后不能掌握现在。所以这一句话呢，是提醒大家现在这一个时刻，现在这一个时候呢，每一秒钟呢其实都在过去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掌握每一个分钟，但是每一个分钟本身呢，它是又是无我的，所以的确是很难找到。所以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说到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你要真正彻底去看，其实当然在当下是找不到。但是方便说呢，要让一些人不要太过只是沉迷在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而失去当下的话呢，那我们就是用就是说这个只是。在这样子情况下去鼓励他们。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当下断除呢，其实就是在那一刹那，你如果比如说你常常观察什么叫做我，什么叫做我，那一刹那呢，你觉悟了，当下你就，所以为什么这个放下屠刀呢，立地成佛，就是当下。就是说，但是这个当下并不是突然的，突然间好像噗就跑出来，是你一直酝酿过，你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然后这个因缘成熟就好，那刹那呢，你就觉悟，这个就是对自我的染着的突破。这个顿悟见悟呢，在经典里面呢，这个在尤其是中国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辩论嘛。真正来说，你要说顿悟嘛，就是说他这个你觉得他是一下子开悟，但是在一下子这个开悟的过程当中也不是突然的。就是说就像你们写 assignment 啊，有时候你收集了很多资料，你觉得很混乱很乱，突然间你睡觉起来啊，整个轮廓就很清楚，你觉得啊，我知道用什么。但是这一个突然间觉得整个轮廓很清楚，我知道要怎么整个脉络要怎么写了，其实跟你之前那个印象是很有关系的，只是说它的转变是比较这个从一个很模糊突然间变成，但是这个转变呢，它还是跟过去的那个有关系。所以呢，真正来说呢，应该还是说从因为像说这个从这个四圣谛或者是三法印，有一些呢，比如说它是立根比较强的，它世界就能够透视这个涅槃极境。那有一些呢，需要观无常，再观无我才能够进入。那我们说这个叫做见入啊。那个能够直接透视的呢，那 你说是顿悟，但是呢或许跟他如果从再延伸到过去生呢，他过去或许已经修行，他今生才是顿悟，因为他今生就跟比较力，所以也很难说是顿悟还是见悟。那但是呢只能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个要启发智慧的过程呢，都是离不开闻思修证这四个过程。那只是说它的时间的长短，我们不要只是看今生，还有过去的修行会影响到今生他领悟的能力。那这个顿悟只是从今生看到的，就是说他好像很快就能够觉悟。那但是像刚才所说的酝酿的过程，还有他过去生的修行都会影响。所以这个顿悟以及见悟呢，只是一种判断的方式。那真正来说，我们修学呢，就是这个能够按部就班你不要去想是顿悟还是见悟，都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要启发智慧，真实的智慧。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When you raise children, in fact, that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everything is non-self, has actually applied. Because if it doesn't apply, then education is impossible. Because they are changeable, because they can change. So when you raise them, you want to pass on the message of impermanence. What you can tell them is that you can do better. That they feel sure that it's impermanent. So impermanent does not mean pessimistic, or does not mean it's going to change to be bad. Education is possible because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We learn we gain new knowledge, we learn new good moral values, we fail this time, but we try to put in more effort, we can do better next time. So if they are not doing very well, doesn't matter, everything can be changed, you put in more effort, you listen to advice, you'll be better next time. So that is impermanent. And secondly, non-self or selflessness basically says that everything arises due to causes and conditions. So you didn't do well this time, it's because of something, say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do it in the last minute. So now from now on to the next test, you try to put in more effort and reflect what are your weakness and try to get more advice from the teacher. With all the right conditions, then you can gain your success. In other words, the success comes from a lot of conditions. It is non-self. It is not saying that fail means fail. Failure arises due to many causes and conditions as well. It is self. That's what we meant by non-self. It's not a fixed identity. It's changeable. And it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So as long as you supply with the right factors, we can create a good future for ourselves. So if you want to extend to the kids kingdom, in a simple term, especially in the positive side, then that will be a good way to tell them that everything is in your hands, to make sure that we see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needed. We forgot about this condition this time, we try to add this condition for the next test, then we probably can get a better mark for the next test or improve ourselve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nothing is permanent, it can be changed, and that's why you're growing up, and so in that way it helps. So impermanent and non-self apply. Okay. Yes, any other questions? Any other questions? Any other questions?
Tomorrow, I didn't actually think about it. It will be open forum because there is an impermanent, a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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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egal 后也包括摄入就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就是inside the day the winner is the national state night basically if you know your winner so then you practice generosity and caring for the market it's best to bring a traditional dish as suggested from the snow it will be $6 in fact PM at on Tuesday 1 to 2 PM the venue is in Black Friday and next week when we start our talk the topic will be how to eliminate suffering and prevent discrimination it will be the last dialogue for this semester the venue is the same the time is 6 to 8 PM and on 6 to 8 July the first semester retreat will be at National College Ministry for further details of that art and this semester is limited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Buddy Night coming up on 20th August the theme will be the invisible drug okay before for international book international book day night we are going to see last year
Thank you. It's recorded.
Huh?
What you just say?
Oh,
it's recorded.
Please, it's not hardy, okay?
Activities,